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圣经里面第二卷书，但是也可以说对以色列国来讲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讲到以色列国的成立，而创世记呢是这个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前言。那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可以说是整个出埃及记的序言，它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把整个出埃及记跟创世记就连起来了。在创世记那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雅各的带领之下，全家七十个男丁就带着家眷下到埃及，为了要躲避饥荒，他们在那里就得着上帝的赐福，能够生养众多，就遍满了那地。一直到那个世代的人都过世了，可是呢，上帝的祝福就好像初步的应验在他们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在这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也是显示出来跟创世记很大的不同。创世记呢是讲到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而出埃及记开始呢就讲到整个的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先列出以色列十二位先祖的名字，他们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作为他们将要参与立约的大事的一个引言。在出埃及记的第一节里面呢讲到以色列的众子都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了埃及，他们的名字就记在下面。所以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字就是讲到名字，名字呢也就成为出埃及记这卷书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名称啊，一个卷名。在旧约的思想里面，名字往往就是代表这个人他的本性。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能够称呼他的名字，代表说对这个人的认识。如果能够为一个人取名，就代表说在这个人身上有权柄，而且代表对他的期许。如果为一个人改名字的话呢，那就代表说这个人他整个的人生从此就要开始有一个不同的阶段。好像上帝曾经给亚伯拉罕改名，他原本叫做亚伯兰，是一个崇高的国的意思，现在呢要改名叫做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而以色列的祖先雅各被改名叫做以色列，更代表说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极大的计划跟期许，要透过他新的名字以色列也显现出来。而在创世记啊，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这些人的名字就被记下来。可是相反的，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下来。被记下来代表上帝的纪念，没有记下来代表在上帝的名册上面就没有他们的份。像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被记载下来，两个收生婆，一个叫做施弗拉，另外一个叫做普阿，他们的名字也被记载下来。 摩西的母亲约基别还有他的父亲约兰，虽然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可是呢在后面的第六章就记载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名字被纪念。当然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就是摩西自己的名字被记载，不但是被记载呢，而且记载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从水里边拉出来。不过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另外有几个人的名字没有被记载下来，就是法老的名字，有一个是开始来迫害以色列人的这个法老，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虽然他们在当时可能都是声名显赫，但是呢在上帝的国里面却是没有他们的名字，上帝的生命册里边没有记载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在上帝的国里边就是没有份。这些名字呢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就好像在创世记里面那些家谱的作用，代表说接下来就是要讲到这些人的故事。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先提到以色列这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代表说接下来就是这十二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后代所要发生的事情。以色列这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名字不但是在这个时候被记载，后来呢当上帝吩咐摩西为大祭司亚伦造一个圣袍，在这圣袍的胸牌上面有十二颗宝石，这些宝石上面就刻着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一块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十二个儿子没有一个名字被失落的。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一个新的名字，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读到这个以色列他的故事，在创世纪的第32章讲到雅各在亚伯渡口那个地方就遇见了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那个天使不能够胜过他，整个晚上雅各就跟他摔跤，那个天使看胜不过他了，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就想要走，雅各就不准，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我才能让你离开。结果呢那个人就问说那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就说我的名字叫做雅各，那个人就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叫雅各，要改名叫做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一个双关语，它一个意思呢就是与神较力与神摔跤，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一个尊贵的王子。所以你看到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一方面是说代表他原本的性情就是要跟上帝来摔跤的，他要抓住上帝给他祝福，他追求属灵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代表这个人当他完完全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改变他的名字之后呢，他要变成一个尊贵的王子，在他里面有一个尊贵的生命，要成为众人的祝福。以色列这个名字代表上帝在他身上一个新的改变，而雅各的十二个名字，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被记载下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里面的次序呢跟创世纪第46章里面记载他们下埃及的时候那个名字的次序是一样的，那边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一同下了埃及，现在呢再讲到这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在埃及那边都已经繁荣昌盛变成很大的族了，这代表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就已经真正的开始初步的实现了。那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里面讲到呢这段里面雅各他们家下埃及的一共有70个人，那在新约里面讲到说一共是有75个人，这中间的差别呢就是在他要把雅各他的孙子辈名字也一起算在内，就是这个约瑟他的儿子，他们都已经在埃及了， 那把这些人的名字呢都一起算在里边，一共就是有75位。70个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全部。所以雅各家他的12个儿子，连同男丁呢，一共是70个人一起下埃及，就代表说他们全部都一起下了埃及。70在圣经里面代表所有的人，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的用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好比说在创世纪10章里面就记载挪亚的3个儿子从方舟里面出来，他们就生儿养女分布在全世界各地，里面一共记载呢就是有70个人种族国家的名字，这70个人呢代表世界上面所有的国家。那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有70个男丁，等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到了以琳那个地方，以琳那里有12股水泉，又有70棵棕榈树，这让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很好的回忆。因为12股水泉好像是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70棵棕榈树呢代表下埃及的70个男丁，现在呢通通都出了埃及，都得着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是全家的拯救，是以家为单位。现在呢他们的全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通通都出了埃及，得到了拯救。圣经里面另外还有地方讲到70个人，好像说在士师时期基甸他有70个儿子，北国的亚哈王也有70个儿子。圣经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一共参与的有70位犹大的犹太人的这些学者，所以这个希腊文的译本被称作70世译本。耶稣的时候在犹太人的议会里边是有70个议员共同组成这个议会。那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呢，是一共有70个门徒出去，他们是2个2个出去收割庄稼回来。在中国呢也有这样子的传说，有许多的犹太人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大概也有1000年了。在中国的开封那个地方在开封那里特别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呢也有一个纪念碑，纪念当初来到中国的犹太人，一开始就是有70位。所以你看这个70呢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上帝的恩典让以色列人他们70个男丁下埃及，可是经过几百年呢就变成几百万人，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们真正的是生养众多，能够遍满那个地。再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提到约瑟死了，当时兴起来的一个王就不纪念他了。这边我们特别讲到呢就是死跟生这个主题在出埃及记里面变得非常的要紧。约瑟虽然死了，可是以色列人却继续不断的生，能够遍满那个地，这是出埃及记一个主题，讲到出死入生。虽然前一代的人过世，但是新一代的人继续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不过以色列人他们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民族，人数那样子的增多却好像没有立刻带来很大的祝福，反而招惹来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从第一章的第8节开始看到，在埃及那边有一个新的王起来了，那可能不只是一个新的王，更是一个新的朝代。他不认识约瑟，其实哪里会不认识约瑟呢？这是心理上面，他不愿意认识，不愿意知道，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说在从前曾经有过约瑟，对埃及有过很大的功劳，带来给埃及很大的祝福。虽然是犹太人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生养众多了，但是渐渐他们的人数众多，成为埃及人的一个 心腹大患。所以这个新的法老，新的埃及王起来之后，他就对他的百姓讲了，这些以色列人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人数那么多，如果有一天发生战争了，他们离开我们跟我们的仇敌在一起，这个对我们造成很大很大的祸害。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其实第一次讲到说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竟然就是这位法老。这位法老呢，虽然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已经住了都三四百年了，但他从来没有称呼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同胞，他称呼以色列人是这百姓，这一个名，这是一个疏远的讲法，这是一个鄙视的讲法。他不愿意承认以色列人是他们的一份子，他要用各种的巧计就要来对付以色列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从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法老王一共三重的迫害。第一重的迫害呢，就是逼迫以色列人做奴隶去做砖。第二重的迫害呢，就是叫收生婆把这些以色列男孩子给弄死。第三个迫害呢，就是公然的吩咐所有的埃及人一同来参与，把以色列的男孩子丢在尼罗河里面。你看这三重的计谋，要剥削以色列人的劳力，甚至后来呢是要灭绝他们种族的性命，但这些都是违反上帝创造的秩序的，是跟上帝的祝福相反的，这个计谋终究当然是不能够成功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就看到第一个迫害的计划就是叫以色列人来做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法老他就对他的百姓就讲了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多，如果哪一天他们离开我们的话，跟我们的仇敌走了，那我们受到何等大的损失呢？这可能是经济上面的考量，也可能是种族的歧视，但是呢可以看出来这个法老他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非常的不安全。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是叫以色列人来做砖。我们印象里面呢，有时候会想到，想到埃及我们就会想到金字塔，用那么大的石块造了那么大的一个建筑。其实金字塔说穿了就是一个坟墓，就是纪念这些法老他们的坟墓，他们的陵寝就在这个金字塔的里面。不过呢，我们今天到埃及，在埃及的城的西边啊，就在吉萨那个地方呢，有三个大的金字塔，另外还有几个小的金字塔。不过注意呢，这些金字塔都是在摩西之前两三千年的东西啊。到摩西的时候呢，已经都没有这些金字塔了。摩西的时候，这些法老叫以色列人做工，不是叫他们去造金字塔，好像电影《埃及王子》里边啊，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可是呢，其实不是的，造金字塔是在摩西之前一两千年或者三千年的事情，在摩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呢，这些法老是叫以色列人去造基货的城，用砖来建造。做砖的话呢，在我们中国都是用泥土啊放到窑里边来烧啊，这是用烧的砖。不过在埃及呢，却是用泥土加上草放在这个太阳底下来晒，这是日晒的砖。我到埃及的时候呢，有一个法老的这个村庄，这是一个观光的景点。那个地方呢，特别就是表演在法老的年代里面，他们叫这些奴隶来做砖的。你看到在这个图片里面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片，讲到有一些奴隶，他们用河流里面或者土地上面的砖啊，这些泥呢来做砖。他们为了怕这些泥沙里面粘度不完全相同，所以加上了一些草放在里面，让这个粘度能够相同。你看垒叠起来之后呢，放在大太阳底下来晒。埃及的温度很高的，足够把这些砖就晒得很坚硬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埃及的时候， 这是在七月，白天的温度呢可以到四五十度，足够把这个砖就晒得坚硬。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在一月份二月初，那个时候呢埃及也有三十度，这个可见呢在夏天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的。那这个用泥做的砖不只是可以建造基座城，也可以做一般人的住家用。所以甚至到今天呢，你看到这边另外一张照片，你看到在今天在埃及甚至埃及的城里面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住家是用泥做的砖来做他们的房屋的，这在今天他们还在使用这些砖。所以摩西的故事里面讲到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砖，这个在古代历史上面呢确实是有这些考古的证据可以来证明它的。这个做砖让我们在神学上面就有一个反省，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做砖，让我们立刻就想到圣经里面更早的时候提到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事件，那些人也是要用砖来建造一个城，建造一个塔，为要来宣扬自己的名。但是呢他们用砖要来建造，终究变成一场空。所以以色列人被迫在埃及那边用砖来建一个基货城，终究最后呢还是会落空的，终究法老的计谋呢不能成功。所以讽刺的就是埃及的法老要用剥削以色列人劳力的方式来叫他们做砖，要破坏他们性命，可是呢这个事情却让以色列人能够更加的人数增加，反而不能够使他们被迫害。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在这个做砖的里面他们感到非常的劳苦，他们在劳苦的当中向上帝来呼求，可是呢上帝虽然没有在这边正式的出面跟以色列人讲话，可是在背后却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手是在那边保护他们。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记载呢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讲到埃及的法老呢他们越发苦害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越发的多起来了，越发的蔓延，反而埃及人呢就因为以色列人就越发的感觉到愁苦起来了。所以你看到埃及法老他第一个计谋呢是不能够成功的。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讲到一个反省跟我们今天的应用，以色列人向埃及是上帝的旨意，出于上帝的带领，可是出于上帝的带领跟上帝的旨意不代表说他们就永远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忧虑。反而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过得太幸福了，太舒服了，可能在那边经过几百年之后他们也就忘记了上帝起先的旨意是要带领他们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就不愿意出去了。所以上帝呢用另外的方法，就是用埃及人的迫害让以色列人觉得命苦，所以他们向上帝来呼求，求上帝带领他们可以出埃及。那这是上帝用的方式，好像是一个化妆的祝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移民的哀叹，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包括中世纪的时候亚洲人被蒙古人大军牵扯向西迁往中亚跟欧洲，哥伦布发现北美洲，还有宗教改革以后欧洲许多人因为政治宗教经济的因素大量的移入美洲跟澳洲。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呢土耳其人阿尔及利亚人又移入到欧洲，这些移民给当地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文化的风貌，而华人在这个移民的风潮里面也没有缺席，特别是在过去的五百年华人大批涌入南洋各地，掌握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的大权。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里面又因为经济的叛乱等经济还有战乱等等又移民到北美还有欧洲，今天华人的移民已经遍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这些华人在当地 受到当地的居民还有政府的歧视、排斥甚至迫害。我们在这几年里面特别可以听到这些事情，这是世界上面其他许多的移民遭遇都是不相上下。所以有些人讲到说，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华人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遭遇到许许多多移民的辛酸。但是我们要看到呢，移民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这些都有可能，或者有亲情的呼唤。但是唯有是在上帝的引导当中，这些的移民才是能够真正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跟带领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出埃及第一章里面，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真正的家乡。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天上才是永远的家乡。人生在世真正永恒的家乡，不论是世居的家乡还是出来的移民的国家，其实都是我们在地上一个客居的地方。正如诗歌所说，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更应当时刻仰望天上的家乡，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备。上帝会让我们在这地上过得很舒适，但是更要我们的心向上帝来仰望，得到一个永恒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天上的。求主呢赐福给我们大家，让我们在下一次再继续来看出埃及记。谢谢各位。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家